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7号礼拜一，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乌双方对于停战仍然未达成共识。美国华盛顿邮报5号披露，拜登政府私下鼓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明意愿同俄罗斯谈判，并放弃公开反对参与和平谈判的态度。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官员的要求并不是志在逼乌克兰上谈判桌，而是希望能够确保其他国家继续支持乌克兰政府，因为有些国家担忧这一场战争可能打好几年，涉及到如何长期资助乌克兰人民的问题。这样显示拜登政府对乌克兰问题的多种顾虑。美国官员公开承诺，不管战争打几耐，都会以巨额援助支持乌克兰到底，但私下又希望能够找到结束战争的解决方案。这场战争已经对全球经济造成惩罚性损失，并引起核战的忧虑。而同时有另一个消息指出，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理查德今个礼拜在出席活动时警告，当下乌克兰的冲突并非美国应该准备的最糟糕情况。他说，当我评估美国对中共的威胁时，这艘船正在慢慢下沉。他指出，中共发展核武的速度比美国更快。据五角大楼介绍，美国海军理查德上将礼拜三在海军潜艇联盟2022年年度研讨会同行业更新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美国必须让自己做好准备，而家所处的这一场乌克兰危机只是一场热身赛，其实大的危机正在到来，而且不需要好耐，我们就会以好耐没被测试过的方式来被测试。理查德提出，我们必须对处理这个国家防务的方式作出一些迅速的根本的改变。理查德进一步表示，目前正在发生的俄乌战争情况已经生动地说明了核威胁究竟是怎样的样，已经生动地说明了核胁迫到底是怎样，以及你如何对付它。理查德说，好像中共这样的竞争者甚至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来企图超越美国。美国必须加快步伐，保持处于一个良好的位置，保持战略威慑和国防。有分析认为，美国政府希望乌克兰早日结束和俄罗斯的战争状态，使美国将主要精力放在对抗中共上面。自从在北京四通桥上挂横幅抗议当局的彭在洲被带走之后，他的处境受到广大民众的担忧。北京律师莫少平曾经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得到彭在洲的家属委托，他可以接受委托代理案件。他说，彭在洲最严重的是可能会被控颠覆政权罪。但日前海外 Twitter 流传消息，说彭在洲已经遭到枪决。网上一张截图显示，署名老陈的人10月31号留言说，横幅哥彭在洲20号被枪决了，家属里面有公务员或者公职全部开除，8年内不能出国，手机不能接国外电话和信息，并称赞他是真正的英雄，历史会记住他的。老陈说，没有正式拘捕令，没有起诉，没有应诉，没有判决就枪毙了，这个是法治国家做的事吗？这样和北韩有什么区别？上报署名道政的作者评论说，邪恶成性的中共一旦对自己的普通国民加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打压，就完全是黑箱操作。所以我们看到高志成律师被失踪超过五年，我们还看到中共当局今年5月3号公布一位马某某的国安案件，指马某某筹备成立大陆临时国会，借助境外的力量推翻中共，外界无法知道马某某的境况。外界无从了解彭在洲的死讯是否真实，但清楚认识到中共的暴虐和流民性的人都会担心彭在洲可能真的会遭到毒手。中共当局坚决清零不动摇，经常实施隔离封锁，让一些平时拥护党的人亦都忍无可忍了。中共知名红二代、中共元老陶铸之女、81岁的陶思亮是中国市长协会副会长。她11月5号发文怒批北京防疫过度，导致自己和丈夫有家难回。 佢喺微信公众号天道和盛爆料被弹窗嘅荒唐经过。弹窗系指打开网页、软件、手机 App 嘅时候自动弹出嘅窗口。北京当局喺疫情防控期间广泛应用呢一种方式限制民众出行。陶思亮话：近日同丈夫从北京去湖州参加活动，喺准备回北京前发现弹窗啦。北京健康保障贴出一个告示，温馨地通知你可能同境外嘅疫情风险地区有时空关联，需要进行风险排查。7日内无涉疫县市旅居史，可以重新申请绿码。尽管湖州冇疫情风险区，陶思亮话：今次好慌乱，尝到咗有家不能归嘅茫然同无助。佢查咗进返北京嘅最新政策，发现嚟自高中低风险地区嘅政策竟然一样，反正都系阻挡你7日冇得商量。陶思亮反问：咁样符合国家精准防疫嘅策略咩？奇怪嘅系佢弹窗啦，丈夫竟然冇事。佢批评当局大数据流调不专业，太粗糙，太随机。联想起嗰啲被阻隔喺高速公路上嘅卡车司机，住喺简陋工棚嘅打工者，同被静默咗几个月嘅大大小小嘅市镇乡村，同富士康徒步回家嘅工人。陶思亮嘅弹窗微博引发热议，有网友话陶思亮将北京嘅弹窗捅咗个大窟窿，且看点样收场。另外，亦都有不少平时坚决拥护党嘅清零政策嘅人，亦都因为深受其害而大吐苦水。中国人民大学教师王文发帖话：隔离第7日，纵使有对党对国无限热爱嘅自己，亦都喺心里面崩溃嘅边缘。最不能忍嘅系每日凌晨2点做核酸，冇瞓过一个完整嘅觉，听到隔离女士嘅痛哭，撕心裂肺。被视为知名五毛嘅周小平亦都忍唔住啦。11月5号，微博发帖质疑：你去咗一趟疫疾最重嘅美国，只需要隔离7日就能够回家；你去一趟疫情轻嘅边疆，封控70日都未必能够回家。呢个系喺度防疫定系喺度划水？咁样做到底有咩意义？佢仲话：而家可以嚟封我啦，捉亦得，要杀要剐随便啦。网友评论话：针吉唔到肉系唔知道肉痛噶。周小平老师如此，王文老师亦然。更有一段网络流传嘅影片显示，唐山嘅学生被强迫非法拉走隔离，家长只能够下跪上访要求接回孩子。每次嘅美国中期选举，不仅系对在任总统嘅其中考试，亦都系未来2年嘅总统大选嘅前哨战。今次嘅更加被认为系有史以嚟最重要嘅中期选举。依据美国民调分析 538 网站，共和党有高达80%嘅机率会拿下众议院多数，参议院由边个拿下多数目前仍然系未知数。其中以宾夕法尼亚州嘅选情最为胶着，成为决定参议院多数嘅关键，因此亦都成为两党兵家必争之地。11月5号，民主党籍嘅拜登、前总统奥巴马及共和党籍前总统川普都同时喺宾夕法尼亚州为党籍候选人造势。拜登同奥巴马为民主党参议员候选人费特曼、州长候选人夏皮洛同台造势。川普亦都大力支持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奥兹、州长候选人马斯特里亚诺。选举亦都会影响到川普同拜登嘅命运。目前除了拜登有意竞选连任之外，川普亦都极可能再次参选总统。而川普会否顺利回归，三位总统在同日同地点造势，较劲的意味非常明显。美国两党在很多关键问题，譬如堕胎权、乌克兰战争、气候变化、难民或者非法移民政策等等，都直接对立。如果共和党获胜，将会大规模调整美国政策，甚至180度大转弯。在乌克兰问题上，共和党亦都不支持继续大额援助，这样可能迫使乌克兰早日结束同俄罗斯的战争状态，让美国将主要精力放在对抗中共上。所以选举结果不仅影响美国，亦都会牵动国际局势。随住孔子学院在各国陆续被关闭，中共另一个鲜为人知的职业技术培训中心正在进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美国之音报道，喺遍布19个国家呢一啲职业技校，都有一个共同嘅名——鲁班工坊。鲁班工坊由中共当局喺天津启动，打住中国历史上家传户晓嘅工匠鲁班嘅旗号，话系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嘅居民提供职业教育，从机电一体化到应用电子技术，从自动化到机械人，各地鲁班工坊教授嘅项目，随当地嘅需要进行调整。从2016年喺泰国设立第一个鲁班工坊以嚟，目前喺全球19个国家有25间鲁班工坊，埃及、伊索比亚、印度、巴基斯坦、泰国、葡萄牙以及中亚国家，甚至欧洲嘅英国都可以揾到鲁班工坊嘅身影。澳洲国立大学专家范德克雷指出，鲁班工坊会按照北京当局嘅旨意，喺当地讲述中国故事，为中共开拓更多嘅政治活动空间。我哋正注视住事态发展。据报道，鲁班工坊同孔子学院嘅输出模式基本相同，就系当局嘅职业技术学校寻找当地嘅合作伙伴，喺当地学校落地并开设课程。虽然鲁班工坊嘅中方统筹系天津政府，但习近平同其他中共高层官员同外国元首会晤时都频频提到呢一个高职体系，说明呢一个项目得到当局嘅支持。呢一啲鲁班工坊会瞄准东道国有边啲技术短缺，或会提供东道国想要嘅任何技能。中共教育部吹嘘，鲁班工坊为当地带去具有中国特色嘅教学模式、专业标准同埋教学资源。但范德克雷指出，呢个系中共出于地缘经济嘅考虑。随住时间嘅推移，中共将会自然而然咁成为呢一啲东道国嘅首选合作伙伴。专家认为，鲁班工坊将会使得中共同开发中国家嘅联系更加紧密，从而喺地缘经济上占据优势。北京将呢一个区域视为同美国竞争嘅重要一环，最好嘅方法就系西方世界提供一个同鲁班工坊媲美嘅项目，进行良性竞争。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